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都知道，当一架飞机如果遇到一些紧急事故，空中服务员一定就会告诉乘客听，请保持冷静，不要惊慌，要按指示行动。如果飞机真的遇到危险，我想都没有几多人有这样的经验，怎样去面对。但最重要的就是，无论你有几镇定，无论你是有几聪明，而你是一定要按住正確的指示方法，你才可以逃生的，除非你不要命，是不是？假如有人说我不用跟指示的，我有办法的，那么问题就是说，到底你的方法是不是真的能够救到你呢？这样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所记载的这个逾越节，其实真是关乎生和死、审判和拯救的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以色列人当时是身处在埃及，已经是经过了九个灾祸，现在第十灾即将来到了，就是神要使埃及地所有投生的都要死亡。不过在死亡临到之前，神呢好怜悯以色列人，就给他们一条路，即是提示他们、提醒他们，就是他们没有想过的一种这样的方法，即是神是亲自为他们预备的。所以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各人要按着家庭取羔羊，一家一只羔羊。若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羔羊，就要按照人数和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要按每人的食量来估算羔羊。你们要从绵羊或山羊中取一只无残疾、一岁的公羔羊，要把它留到本月十四日。那日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羔羊宰了，他们要取一些血涂在他们吃羔羊的房屋两边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晚要吃羔羊的肉，要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若有留到早晨的，要用火烧了。你们要这样吃羊羔，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快快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因为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我要对埃及所有的神明施行审判，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逾越你们。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施行毁灭。你们要纪念这日，世世代代守这日为耶和华的节日，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直到今天，逾越节仍然是犹太人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这个是神的吩咐，也是他们世代所不能够忘记的。我们要思想到，面对审判，死亡是会临到所有人的。第十灾之前的灾祸有一个跟这个灾很不同的地方，就是这次死亡临到每一个是没有神所指定记号的家庭。这里给我们看见三件的事情。第一件就是人不能够靠自己的身份得救。以色列人没错是神的选民，但他们不能够说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会平安无事的，神一定会照顾看着我们的。他们仍然是需要羔羊和羔羊的血。同样今天不知道会不会有些人就说，这些无关痛痒的事情，距离我很远，其实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切身的一个问题。 有时我哋会面对一啲嘅人，佢哋会唔系自夸，都会觉得其实基督教嘢我都知啦，我都听过好多啦，我世世代代或者唔知几多代，我系基督徒嘅家庭。我父母是基督徒，我呢或者自小都回教会，我信了耶稣很多年了，这样。那其实呢，这些都不能够代替我们跟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没错，有时我们呢小时候回教会，那我们都未必听不明白。不过有时不要以为我们回了教会几耐，就这件事呢我们就是自动波，是必然的。这件事我已经是很清楚了，不需要再很认真重视去看这件事。咁而第二咧，就系话人能够靠自己嘅善行得救。神所要求嘅唔系佢哋自己做得几好，做得几好都系佢哋嘅本分，系佢哋嘅责任。呢个并不能够同神咧嚟到去讨价还价嘅，而系必须要遵照神嘅方法。我哋睇到第十灾嘅重点，一就系长子死，一就系羔羊死，二选其一，唔可以两者都保留嘅。如果羔羊唔死，长子就要死。如果不想长子死，那羔羊就必须要死。如果神发现门上没有羊血的这个记号呢，就会一概无例外会击杀屋里面守生的。即无论他是埃及人或者是以色列人，因为在埃及地嘛，埃及地的就不只是埃及人。所以如果羔羊死，长子就唔使死，这个是神讲得好清楚的。除非唔要命呢，如果唔系呢，你就非要按神呢一个指示去做先至可以。即係我哋唔可以自作聪明嘅，去到呢咁非常时期关键时刻呢，我哋就唔好逞强，觉得呢神嘅话佢係讲下嘅啫咁样。罪嘅结果必然就係死亡，这个同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那个真理是完全呼应的。就是保罗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死是怎么来的呢？死是因为罪带来的结果。今天我们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最终也都是要死在罪中。是死在我们的罪恶过犯里面。人行在罪里面叛逆神离开神，结果就只会是永远灭亡。你想不想都好啦，罪的工价就是死。人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今天做的事不够努力，或者我好像条命水不好，或者我遇到人生很多不顺利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有疾病，或者是遇到一些挫折失败，经济有困难等等。其实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因为罪是叫人和神永远的隔绝。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正视没有处理的话，就算你表面觉得很多事我都处理了解决了，万事无忧了，这个正正就是值得担忧的地方。因此福音最首要的不是告诉我们耶稣可以让你的人生怎样更加顺利，当然耶稣都很想你顺利的，他不是去为难你或者戏弄你，但我们要不要忘记福音最首要告诉他的就是你需要解决罪的问题，这个是首要的。耶稣第一次来就是要为我们人类去解决人解决不到的问题。耶稣没错是君王的身份，但是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不是要做王，他来是要做人心里面因为承认罪悔改接受他而是成为人心里面那个的王。福音告诉我们你可以怎样从罪中得到拯救。埃及众神并不能够保护那些敬拜他们的埃及人，其实神的审判都是临到埃及这些神明，是不是？在这个生死的关头，只有永活的耶和华创造和掌管生命的神才能够施行拯救的。同样任何时代人在耶和华以外所拜的神都是假神，都是偶像，就好像埃及这些神明一样，并不能够拯救他们。这个不是只是高下立见，如果我们还不醒觉呢，真的有时只有求神继续怜悯我们光照我们。你看到埃及这些神明，其实他们束手无策，根本就无能为力。这些埃及人怎样拜他们都好，这些神根本就完全做不到任何事。神就要告诉人哪个才是真神，真神就是真神，你不是说真神是他讲的，我有其他神可以代替的， 这个呢，你就真的自己要想清楚，神是轻慢不得的。今天很多人很容易以为我是好人，我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是一等良民，做了很多善事，我有宗教信仰，我可以救自己，因此就觉得自己都根本不一定要信耶稣，不需要他的什么拯救。但是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人真正需要解决的就是今生不是什么不如意不顺利，而是人需要在罪的当中得到拯救，而人亦都只是可以靠着耶稣才能够从罪里面得到拯救，除非我们不想得救，否则这个是唯一的一个途径，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就是人类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出路，唯一的答案，今天人需要这个的福音。我们看见神的羔羊是为人类预备了这个救恩，这个是神为人预备的，神没有叫以色列人自求多福，想自己的办法，你要执回条命吗？你要逃避这个的灾祸吗？你自己来到去想下办法啦。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就真是，哎，真是我们，没路可以走。神好怜悯人，你看到神是很主动预备一条拯救的道，神知道人那种的无能，人那种的无有，靠人呢就真的不知道死几多次都是找不到个办法的。所以呢，神就怜悯人呢，就是不是去即系难为人，知道人嘅嗰种限制、嗰种无望啊，但系神却系主动为人预备一条拯救道路。所以如果我哋想被拯救，一定要按神嘅方法，因为佢系神啊。我哋每一个人叻得过神嘅，神话呢个方法就系呢个方法啦。我哋又唔好自作聪明，我哋谂下个其他办法去代替神呢个方法咁样。神讲嘅系咩咧？每一家要一只嘅羔羊，每一家一只。如果你家里人少，你跟隔离一起去，即是共用一只，因为一只羊都不是很大，但也不小，一家人如果你一家四口多，可能吃不完那只羊，是不是？那你就不要浪费了，是不是？那两家人去 share 一只羊都很好，啊，但一定要按神指示，按神要求去预备，即是不要说求其，哦，羊嘛，大把啦，求其执一只，那这个就搞错了。神叫你找一只羊，不是求其找，今天很多人就求其其的，得过且过的，不认真的，不重视神所给我们每一个指示和每一个这样的吩咐。这只羊是要怎样的呢？不是只是羊，它是要没有残疾的，这只就是神要的指定的那只的羔羊，不是只只都没有残疾的，即是你不要求其找一只就当是神要的那只。这只羔羊是用来代替人的死亡，这个是整个逾越节里面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羔羊死了，长子就可以活。羔羊承担了本来应该由长子承担的死亡，那你说，啊，这个长子都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啊，是不是？他也很无辜，啊，那你真的是不是残忍一点啊？很多人就会这样想。但是神之所以是神呢，他不是按你所想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亦都不惜用一个咁强的一种的方法，是要话俾人听，原来罪的那个结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算不是这个长子有啲乜嘢问题，他上一代一定有问题，而这个上一代的罪是会连累下一代，上一代的这个罪是要承担的，只可惜他就知道痛了，原来他的罪是要他的长子去承担。所以人的罪不要以为很求其啦，是不是？神你何必这么认真呢？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去代替神，神就是要这样。但是神也都为人预备一个的出路，就是特别指示以色列人这个代替，这个代赎的一个的观念，这个正正就是福音的核心，基督去代替罪人死。今天我们要传的就是这个福音。约翰福音那里讲到，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彼得前书也讲到，将基督比喻为这只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就是指到这只逾越节的羔羊。因此逾越节不是只是一个呢跟我们无关痛痒的古代故事，在埃及发生的是以色列人的事，要死的是这些埃及长子。其实 这个逾节的羔羊是要将我们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文化种族的人的眼光重新带到这位神为我们预备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是没有过时的。昔日逾节这只羔羊能够救这些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脱离这个的捆绑，今日任何时代人仍然是需要去仰望倚靠这个真正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以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着拯救。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可以做些什么。人当然是千方百计想尽花尽心思，就想想我怎样自保，我怎样能够去救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出过一份力去救自己，就好像觉得对自己不住。其实你越是这样想，你越是帮不到自己，因为真正的方法只有在神里面，而且神为你预备的方法，这个不单只是唯一的方法，也都告诉我们，你如果要得着神的拯救，你就非要接受这个的方法不可。救恩不是人努力建造的一条路，不是用功德去换取的，而是神主动预备的一份恩典，是白白的。恩典就是恩典，如果恩典要讲代价的，讲条件的，那个根本就讲不上任何恩典可言。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基督教今天所讲的恩典的一个道理。恩典不是廉价，不是便宜的，而是个价值大到根本你无法想象，你无法付得起。如果我们凭自己根本是永远无行的时候，神是不是难道不想我们得到呢？神就是用一个这样的方法，你愿意你就得到了，这个就是恩典。大家要明白什么叫恩典，我们不要在恩典当中轻忽，不要在恩典里面去坠落。我们看到这个是血的一个记号，神看见这些血就会越过去了，如越和合本话越过去。其实整段经文最关键的一个字就是血这个字。神说我一见到血就会越过你们，不是见到什么记号，不是见到什么符号可以有作为代替品的，非要见到血不可。哇！你话血呢样嘢点解可以成为记号呢？咁即系无独有偶啦，系咪啊？血咧，其实本来系讲明嗰种血腥，其实好似好唔吉利嘅。咁但系我哋偏偏咧，中国人啊，华人嘅背景社会咧，定吉利嘅时候咧，系要非红色不可嘅。你啊，千祈唔好咧，就系过年咧就挂啲白灯笼出嚟吓。你咧就真系大红灯笼咁啊，差唔多啦啊！喜庆啊，过时过节啊，即系结婚啊，一定系红色噶嘛。这个就是吉利象征，咁得意系嘛？即系唔用其他颜色作为吉利象征，偏偏就是以红色为吉利嘅象征。你话系同呢一个羊嘅血，同呢一度咁样嘅典故、历史渊源，系话完全系咪就系巧合咧？我又唔系好信吓。即系你话过年嗰啲嘅春联咧，咁样嘅一种动作咧，其实背景我相信系源于呢一度所讲嘅嗰个血吓。血唔系就系血腥，血系讲明咧神要求嘅一个嘅记号。这个记号背后是讲明一个生命的代价。我要留意神不是说我一见到你们是好人，哦，我见你呢平时都很关心人，你做了很多好事，你捐过很多钱，周济穷人，好了我就放你一马，我越过去了这样。也都不是说呢，我一见你呢，即都是心底良善，或者是你都可能是身不由己，等为你找理由，就是觉得你不需要是被神这个的审判就越过去。不是一啲一概，你不要再想多了，不要想其他。神讲得很清楚，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血是唯一的记号，只有血是可以成为这个记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理。以色列人得救不是因为他们比埃及人好，绝对不是。他们如果试下不这样做，一样死。因为神讲得很清楚，是一视同仁的，无分彼此的。神这个的标准不是要偏待什么人。当然神这个的刑罚审判要临到这个的埃及人，是要给这个法老去醒觉，这个神呢，你不要再呢以为你可以怎样凭你可以应付他，可以敷衍他。神是被逼要去到十灾的。神其实如果法老一早听话，根本就不需要有这个十灾，所以是非不得已的。以色列人得救是因为神所指示的羔羊已经死了，血已经成为唯一 的那个记号，没有东西可以代替。因此福音不是靠什么道德啊，我们什么功德行为啊，宗教仪式啊，我们做过多少善事啊，而是靠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这个是今天我们每一个被耶稣基督的生命宝血所买赎的人呢，所必然要去反思和回应，不是只有我们得救，而今天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已经为他们的罪而来，为他们的罪而死，为他们而复活。今天人是需要同样去认识这位逾节的羔羊，他们能够因为靠耶稣而可以得着神的拯救，正如神怜悯拯救了我们一样。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回应，我们不可以只是白白领受恩典。恩典不是讲条件，不是讲什么代价，而是讲我们在恩典当中要怎样是活得合神的心意。我们所行所作的所想的要以神的心为心，我们所行的是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这个是必然的。保罗说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们想到呢，信心的行动就是进入屋里面吃这个的羔羊。这段经文很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就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是信心呢？信心不是说神啊，我信，我怎会不信呢？你讲话我都听到。很多今天的人呢，就觉得听了就以为自己真的明白和接受。哦，我都即是这些嘢好惯常嘅，老生常谈嘅。即是边个敢明明讲话佢唔信神啦，系咪啊？咁梗系话信噶。啊，但系咧呢个唔系你嘅口话信唔信啊？你相信神，你一定系要有相应嗰种嘅行动表现啊嘛。如果你冇呢一个表现出嚟俾人睇得到嘅行动咧，你话你点信咧？其实雅各话咧。即是有信心而没有这个因为信心而来的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你说什么都可以的，这个信心并不是真的信心，真正信心一定会带来你有相应的回应的，是因为你有这个信心，也都是在行动表明你这种这样的信心。叫他们做什么呢？叫他们将血涂在门框门楣上，是不是？这个就是要指示他们做的事了。啊，这个是首要的。然后呢，不是这样就算了，不是翘埋双手，要他们进入屋里面，进入屋里面做什么？不是睡觉哦，要吃羊羔羊啊，准备呢第二天要离开这个的埃及啊。一连串东西是有关系的，没错，只有血才是记号，叫你得免于难。但是后面那些东西呢，我们都需要同时间很认真很重视。换句话说，真正的信心不只是头脑上边同意啊。今天我们有时听了很多道啊，挺好听的，啊，觉得这些都对的，就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更需要用实际的行动去回应它，就是说什么？简单一点说，我们什么叫行动呢？就是听话。啊，以色列人如果试试不听话，真的后果严重。之前那九个灾都不用以色列人做任何事，你发觉到吗？唯独是这个呢，神是要求以色列人一定要配合。你醒定一点，你不配合呢就真的帮你不到，因为神的命定是立定在天的，不会左摇右摆的。我们只能够是 尊重顺从和去顺服他。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在屋外面的话，我相信羔羊他可以救我的，因为你经常都这样说的嘛，但他自己就不肯入那间屋。他的相信呢，其实对他有什么意思呢？今天很多人都是一样，有人说我相信耶稣，但这个相信可能只是停留在什么呢？知道有耶稣，他的历史是一个很伟大人物，这样在头脑上的认知，理性的同意。如果你有受过三福训练，你就明白什么叫理性上的同意。但是这种同意呢，其实真是耶稣还耶稣，他还他，没有什么生命的关系的。好像你认识一些历史的人物，你认识他，他肯定不认识你，他认识你是什么水，是吧？还有你认识他而已，你认识个名字而已，认识过他历史做过什么而已，跟你今天生命完全一点关系都能不上。很多人信耶稣就是我听过耶稣，我怎会不知道呢？我信有耶稣，这种信就真的不是带来他得救。有些人觉得基督教不错，所以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就送子女去基督教学读书，基督教办学好嘛，出名嘛， 思考還點要俾錢咁啊，俾更加好噶啦咁樣。所以好多人咧就叫我嚟寫，嚟叫我寫信嘅嚇。我都唔知寫過幾多呢啲信啊。啊，咁你要小心喎，我唔係隨便寫嘅。如果你又唔係成日翻嚟聚會啊，啊，我見你咧就話為咗淨係想啲仔女入基督教學校啊。啊！連洗禮又未洗，又為咗你要符合要求資格咧，就話要洗禮啊！咁呢啲咁樣咧，我真係認真要提醒同埋諗過先。我唔係要故意難為佢哋、難咗佢哋。但係事實上咧，如果你認為基督教其實冇咩可取啊，咁你又點會咁緊張送啲仔女入基督教學校咧？因為有一定嘅水準，你覺得咧入都要入呢啲啊嘛，呢啲先似樣啊嘛。如果你話認為唔好嘅，根本你自己都慳翻。啊！但係好多人咧就係想仔女入基督教學校，但係自己咧又肯又唔想翻教會，又唔想信耶穌喎，咁先奇怪嘅喎嚇。咁所以如果唔好嘅啊，你唔信唔緊要啦嚇，你都唔你都唔應該叫啲仔女去信啦，係咪？但係喂好啊，呢啲好嘢嚟㗎，仔女信得㗎啦，我唔使信啦。咁如果唔好，你都唔想啲仔女信。咁所以呢啲其實係好嘢，你知嘅。但係點解我哋因為好嘅就係好到嗰度為止咧？而是我们今天要看到耶稣基督和我们生命是什么有关系呢？真正的信心就是要承认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我们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并且将生命来交给他。那我们又思想一个问题，既然间得救只是凭高人的血，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要吃羊羔的那些肉呢？难道不吃这些肉他们就要死吗？是不是？当然不是啦。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第二天就要离开埃及。你想想，如果那晚不吃饱一点，第二天要出埃及，哪有力行啊？那你出还是出不到啊？你明明出就出不到，就是因为你行不动啊，那就真的很论尽啊。没错，吃羊肉啊，羊腩煲啊，可能呢就是跟得救无关的。但你呢都要吃的嘛啊。因为呢我们得救之后呢是需要这些因为吃了东西而有力气去行走前面的路，这个就非常有关系。很多基督徒就说我得救得了，我呢就硬脚上天堂得了，最被你得救之后你行不动呢、你想想你上天堂是不是都很论尽很有问题呢？当然不是凭你那只脚去行，意思就是我们上了主之后我们怎么去跟从他，要去侍奉他，我们都要有力去行呢，我们得救蒙恩之后那条路嘛。因为得救只是一个起点来的，不是得救就停了下来，千万不要满足于我得救就算了。原来我们还有前面要为主而走的路，你得救之后未立刻上天堂嘛，即是你前面还有一段路要行，是不是？而行走前面的路所需要的力量仍然是从羔羊而来。今天都一样，我们是靠耶稣的血得救，但同时要靠他的话去喂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是先得到成长的。所以我们回教会不只是独行侠，我们回教会一起彼此鼓励，一起去提醒我们多透过神的话真正去得到营养的吸收，我们生命有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体魄更加强健，以致有力去奔跑面前的道。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发到是我们不可以就是那晚涂了这些血在门楣门框就算了，不是只是得救算了，你要听埋神这个这样的指示和吩咐，不可以求其的。所以今天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醒觉，神这么付大代价去救赎我们，其实我们应该怎样按他的心意去回应他呢？是吧？所以第五呢就是讲到积极的方向，全力走向新的旅程。逾节不只是逃离死亡，哦好了好了，我不用死，执返条命咁样。咁呢条命呢咁继续留喺度，你迟早都系要死㗎啦，系咪？更重要嘅呢就是活出新生，而家呢就是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旅程。是咁样嘅，唔好只有一橛就唔要咗另外更重要嗰橛，唔好有前就冇咗后。这一天是以色列人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神甚至吩咐以色列人要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正月即是一月，是不是？为一年之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新开始，在神的眼中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就是他们有了新的生命，跟神有这个关系，他们从前是属于法老的，现在是只有属于神。 以前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是被罪恶捆绑的，今天我们不可以再走回去世界这条路，我们是单单以神为我们侍奉敬拜的对象。以前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只是做法老的奴隶，现在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是走向这个真正的自由。他们从前在埃及地这个为奴之地，现在就走向应许之地。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千万不要仍然活在我们那个旧老我老亚当里面，这种旧有生命。我们真的需要开始一个新的旅程，无论信了主几耐，或者刚信的，你要看到原来我们信耶稣不是只是信耶稣是一个好像是不是宗教的一个转变，不是，而是我们知道旧的东西我们没办法靠自己去救自己的时候，神的恩典怜悯我们，我们就是要怎样重新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有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有改变，我们不可以再用以前的那种的想法价值观去继续活我们这个信了主有神生命的这种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们是一个新旅程的一个开始。所以基督的救恩也不只是说、我们死后可以上天堂，不是只是这样的，而是今天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争气，要似样，要学像基督，就正如保罗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问下自己，你都可以望下隔篱那个，他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呢？他说他信耶稣了，但为什么样子跟好像未信的时候一样的？那他信了还是未信呢？那为什么信了基督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来的？那很严重的、你出去跟人讲福音，那些人不信的、是吧？好像你这样，我好过你啊，我怎么要信你那个耶稣啊？那真的很弊家伙咯、你真的、不出声好过，正正因为这样，那些人不敢出声，因为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但是到你做得好你才做，你又不用做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怕告诉人我们是怎样信耶稣，我们是怎样一个不堪不时的人，竟然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理直气壮的，我们要讲出来，不是因为我们够叻，是因为神的恩典怜悯了我们。保罗说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是不是理所当然啊？是不是还要跟神来到斤斤计较，神啊，你又要我做这样，又叫我做那样。即如果我是神，即是说你是打得少的。即神为你付什么代价，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还好像神亏待了我们，真的 很不对，这个很大罪，我经常觉得。即不好经常在罪里面被释放，又是去回罪里面才行，不过形式不同，包装不同，这样而已。我们有时在行事为人，有多少地方真的能够讨主喜悦，满足到神的心，是吧？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在神面前隐藏，所以我们要更加警醒自觉，来到怎样行神喜悦的事。所以逾节是纪念救恩的日子，神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一方面就人是善忘的，神不想我们忘记，所以就是设立这个为逾节，世世代代他们都一想起逾节，就不是只是过节，不是一种文化，不是习俗，而是要记得他们是怎样蒙神来到去拯救。救恩不应该被忘记的，是不是？我们没有错白白得救，我们信了主很久，但是这件事会不会慢慢淡忘了呢？我们要时常回到十字架下面，想到我们是怎样来到得救的。这个就是神吩咐以色列人一代一代纪念他的拯救。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个新约的信徒来讲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说我们要记住自己是怎样得救，不是说只记得你几时几年几月受洗，不是只是那样东西，而是你要时时回到去十字架下边，想起你是怎样不配而竟然蒙神这么大的恩典。这个是比我们一方面数算去感恩当中是更加有力的去行前面的路。第二就是要将福音传给下一代，这个就是神要求以色列人做的事。为什么要设立这个为逾节呢？就是因为不要停留在你这一代，要世世代代的来到告诉你每一代的子女听。所以教会都要努力你要将福音一代一代传下去。而第三呢，就是要持续活在恩典的当中，不是只是一时之间的火热，不是只是初信的时候我们的心非常之的热切，而是一生都要被这个恩典所充满，所感召，所激励。因为背后是讲到神他这种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所以保罗他甚至直接来到讲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逾节的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出埃及记十二章最终不是只是讲一个很古老的节日一个故事，而是将我们带到十字架下边，去思想那位为我们的罪而被杀的逾越节羔羊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其实你看回这张圣经，它其实主要就是讲到四个重点而已。第一个就是说真神是一定施行审判的，你不用以为可以行免于难。第二呢，羔羊是神所预备的，而且是神主动为罪人预备的救恩。而第三呢，宝血是救恩的记号，只有宝血是记号，因为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第四，信心需要行动的回应，人必须接受基督将救恩从我们头脑的知识变成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心所领受所回应，是属于我们的，是白白得到这一份神给你的恩典。所以最后作为一个呼召或者是结语，今天神仍然问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或者你都可以问一下你自己，你有没有进入神所预备的救恩呢？可能你回了教会很多年了，我见有些很多每次回来都见到你，我继续欢迎你，不过我每一次劝你鼓励你信耶稣，你不要以为还有很多机会给你等。你有没有进入神预备的救恩？神不是问你是不是一个好人，不是你有没有什么宗教信念，不是你做过多少好事，而是他问你是不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昔日以色列人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逃避死亡，逃避不到的，没有办法的，但是神是为他们预备了这个羔羊。今天我们同样没办法靠自己去解决罪和死亡的问题，但是神已经预备了真正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第三日又从死里复活。所以福音的信息不是你为自己找到一条什么逃生的路，而是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条救恩之路，你所需要的是凭信心接受它。这样你不单止可以脱离罪的捆绑，也都可以重新你的生命有新的方向，是属于神的，是光明的，是有盼望的，而且是永远的永恒的盼望。从你接受耶稣一刻开始，你就开始一个与神同行的新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思想到主耶稣的恩典，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或者你回了教会很久了，其实你心里面未必不明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但你却是迟迟没有一个应该有的行动作回应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及早把握这个机会呢？神是给机会你的，但是机会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个机会有等于无。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如果我想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你可以举手，我想为你祈祷，有没有？或者你回了来很久你都不是很清楚的，如果已经接受了基督的，我们都要继续去鼓励关心其他身边未曾相信主的人。如果没有举手，都希望个个已经是接受了，如果你还有困难的，希望你可以散会之后我们大家可以有倾谈的时候。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常在，但是这个恩典也都不会说永远的存留，因为有一天你要回来，你要施行真正的审判。求主给我们想到，你既然怜悯我们，你不想见到我们死在罪恶过程里面，你就亲自成为人，成为这个真正如节的羔羊，你为我们的罪死，你担当一切世人的罪孽，你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主，不要给我们轻忽这种的大爱，这个是必然也都是唯一的途径，我们靠着你才可以能够回到神那里，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苏醒我们的心灵，开我们的心眼，也都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想到只有你是配得做我们的救主，你做我们生命的王，愿你看顾我们每一个已经属你的儿女，我们更加来到醒觉怎样敬虔度日，怎样能够去活出你的心意，能够让更多人有机会去认识你，无论在近处在远方。主，愿你自己继续的施恩看顾我们的教会，已经在地上50年，我们要继续来到靠你来到前行，给我们有力，给我们有信心， 来到仰望你。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欢迎。